儒家福音第五章，我们要看第十二到第十六节。今天的经文比较短，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儒家福音第五章，我们要看第十二到第十六节。我们也已经提了，也已经学过这个耶稣基督在行很多神迹在民间啊，他为了证明他的身份，也为了让人知道我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拯救者，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基督。那为了证明这一些呢，他开始行许多神迹。那么在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发现儒家又一次给我们记载一个神迹，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长赖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与长赖的信者，基督与长赖的信者。那我们先看几节这几节经文吧，我读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儒家福音第五章十二到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长了一身的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着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赖病立刻理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要去叫祭司查看你的身体，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在众人面前做你洁净的凭据。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来，有许多人聚集听到，也指望得医病。耶稣退到野地里去祷告。我刚才说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与长赖的信者，基督与长赖的信者。好，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这个学习他话语的时间。Son, do I need to whip you? Be quiet. Good boy.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在一起聚会。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负担，我们每一位的需要。天主，你我也感恩，因为有人愿意过来听你的话语，我也感恩，因为他们有信心，也愿意侍奉你，也愿意遵守你的诫命，遵守你的话语。天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我们人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也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能感动人的，是能改变人的心。我求你做工，我求你使用我，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天主，我希望今天若有还没有信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求你感动他们的心。天主，我们相信你就是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如果我们想升天，如果我们想与天上的父和好的话，唯一个办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我们人人都有罪，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也求你感动这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心。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原来提过，也知道基督在加利利正在展示他的权柄，他已经给人看了他赶鬼的权柄，因此呢也展示他有胜撒旦的权柄。那虽然这个世俗这个世界是撒旦来管理的，是他的这个在世上撒旦有权柄，但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在他的事工中，他很清楚地说，我有权柄胜过撒旦和他的邪灵，因此呢我能赐给你们自由，我也能，你若信我的话，你也可以脱离这个邪恶的制度，你可以进入光明的制度，你可以离开你自己的罪而进入义国，你若愿意跟随我的话。我们也看过他胜过自然的权柄，我们看过他在彼得面前行了一个神迹，钓到很多鱼。我们同时在前面的经文和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过他胜过疾病与死亡的力量与权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在这个时候也在前面的经文，他在他医治人的疾病的时候，他就在应验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第53:4说，他却征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在这个时候，在别的福音书他也提了这段经文，就说耶稣基督正在应验这段经文的预言，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从人类的堕落以来，我们人人都有罪，因此呢，我们人人都有死的那一天。我们有疾病，我们有疼痛，因为人人都有罪。这在创世纪第2:17，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死。”耶稣基督说，你若犯罪的话，后果是什么？就是死亡。那从人类堕落的时候，他们已选择犯罪，我们所有的人就有罪性。那么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就犯罪。那么因为我们犯罪呢，我们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死。保罗在罗马书第5:12也给我们讲这个道理，他说就是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他指的就是亚当，死有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从亚当选择吃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那我们人人都有罪。那么因为我们有罪，因此呢，我们人人都有死。那么人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死，那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相信。但是耶稣基督在老百姓面前，在世人面前给他们展示他的权柄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呢？他就说，我能胜过这些，我能胜过罪的后果，而且如果你愿意跟随我的话，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你也能因我，因为我的义，因为我能赐给你的永生与胜利，你也能胜过罪的后果。他如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能得复活，我们也能得永生。在格林多前书第15，保罗提了这一点，在第53，他说：“这必坏的，指的自己的身体；这必坏的，将来必得补坏；这必死的，将来必得不死；必坏的，既得补坏；必死的，既得不死。”那是圣经所说了，得了大胜，胜利的胜，死被消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施工，因为他的死，他赎罪的功劳，他赐给我们保罗所提的这个大胜，他消灭了死亡，他应验了预言。因此他说，在第55，死的锋芒在哪里？阴间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他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已经胜过这些。在第57，他说：“感谢天主，是我们靠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在罗马书第6:23，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无论你是什么人，我们相信，因为天主很清楚的说，我们人人都有罪，因此呢，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但是他说，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所以我们唯一个胜过死亡，唯一个胜过疾病的一条道或者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并他赎罪的功劳之后，他会赐给你永生。在约翰一书2:25，他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凡信我的人，凡到我这里来的，凡愿意信我的，必得永生。”那这个是我们和非信徒的极大的差别。我们有盼望，那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会死，我们的肉体早晚会毁坏，但是呢，我们的灵魂会永远的存在，我们也会与天主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发现基督在加利利展示他赶鬼的权柄，是想让世人知道，我能拯救你，我能使你脱离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但是他同时呢，他在他医治人的病的时候，他在给他们看，我有权柄 拯救你们。他想让世人知道我能胜死，我能医治你，我能赐给你永生。那我们上一次研究了学习了这一点的时候，我提了基督医治人的能力和我们现代的这些欺骗人的医疗师是没有任何相似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基督在圣经中他医治人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他一发言一用手摸人的时候，他们就立马得医治，是一下儿。在一阵的时间，他一摸他们的时候，他一说的时候，他一发言的时候，他们立马就得医治，没有什么过程，没有什么哎感觉好点了啊，没有这个事情。他一摸手，他一发言，他们立刻就好了。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医治是完全的。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在很多这些医疗师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有医治人的这种恩赐，在他们自己说的，我有医治人的恩赐，我有治病的恩赐。他有的时候他会说一个人来说我这个后背我这块挺疼的，然后他豁了吧唧瞎了吧唧，然后就来个什么礼仪之后，然后那个人说感觉好一点了，一回家又来了啊，可能情绪变了，但是身体其实没啥变化。但是耶稣基督的医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医治，他治病的力量和施工是广泛的。在加利利这一阵时间，所有的人，所有有疾病的人都找他，而且他不是挑选，我感觉你挺好，你不好，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他，然后医治这个，然后拒绝那个，他没有这样子做。一来就医治他们。其实我们如果你看圣经而看圣经的话语，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治病的这个施工是非常广泛的，肯定有好几万个人，谁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许多人得了医治。我估计在那个时候所有当大夫的人都那个什么生意做的不咋好，在那一阵时间。现在医疗师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必须得控制情况，必须得办自己的这个医疗活动。你让他，要不我们就去医院去，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去医治他们，他们不敢啊，必须得控制所有的小细节。而且我们发现基督医治人的时候，他所治的是什么病呢？是重病，是绝症。不是想现在的一些老妇人去这种灵恩派教会的时候啊，今天咳嗽，今天有点咳嗽，然后一去看，然后那个牧师瞎了吧唧花了吧唧，然后突然我就不咳嗽了啊。在圣经中没有这个事儿，在圣经中这个人有赖病，这个人如果不得医治的话他就会死，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没有希望。耶稣基督的医疗，耶稣基督的医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发现路加在这段经文给我们介绍了这一位长赖的人，给我们讲了这个长赖的人的故事。那在福音书其实只有两个长赖人得医治的故事，或者有两个故事，有11个人。那我们今天所看的也出现在马克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了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但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有另一个故事，也是路加给我们记载的。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在17章，圣经告诉我们在12节，进了一个村子，遇见一个长赖的长赖的人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我的父子，怜悯我们。这十个长赖的一来看见耶稣就说，你怜悯我们。耶稣看着他们说，你们去叫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他们去的时候赖就干净了。那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赞美天主。夫妇在跟我们今天看的故事差不多一样，夫妇在耶稣脚前呈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的人。耶稣说，干净了的不是10个吗？那9个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并没有看见又回来赞美天主的。就对那人说，起来回去吧，你的信，这个很关键，你的信救了你。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回来感谢而赞美耶稣基督，但是在18节他说他赞美天主， 也赞美而敬拜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跟我们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个故事，我们发现这两个人差不多一样，有一样的行为，有一样的反应，有一样的态度。在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发现这个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做什么？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我特喜欢这三个字，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若愿意的话你就能洁净我。我们发现这两个长赖人的，这两个有赖病人的故事是很像的。我们看这个人，两位的病是一样的，但是两位的信心也是一样的。在第十七章，耶稣对这个病人说，你的信，你的信心救了你。在第五章，我们发现这位人也是有信心的，他说主，他认出来耶稣基督的守卫，他说主你若肯，他也认出来他的权柄与力量，你若愿意你肯定是能做的，你肯定是能医治我，你能叫我洁净。有一样的病，但也有一样的信心。我发现这个，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长赖的人知道耶稣是基督，也相信他有力量医治他。首先我们看病人的身心状态，病人的身心状态在第十二节，他说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长赖长对不起长了一身的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首先我们看他身体的状态，圣经告诉我们他长了一身的赖。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这样的疾病，但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那现在按现在的科学来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赖病是破坏人的神经系统。你是为什么我们看圣经而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认为他的身体是渐渐的在腐烂在腐坏，其实不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发现这些人呢，在现代我们知道这些病人长赖的人不能感受疼痛，所以研究此病的人会说，此病的大夫会说，这种病人会常常受伤，但是自己不能意识到。比如说他们在非洲和印度研究这个疾病的人，他说这些人这些患者会把手伸着火里边而没有任何感受而感觉，他说他们会光着脚行在破碎的玻璃之上而没有什么感觉，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是不能感受到这种疼痛，因为这个疾病正在攻击他们的神经系统。他们会踩钉子，在钉子之上，但是没有任何反应。他们会直接用手消灭蜡烛，就然后没有任何感受。所以因为这个疾病呢攻击他们的神经系统呢，他们没有疼痛的感受，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呢，我们发现这些有赖病的人会无意的渐渐地毁坏自己的身体，到最后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身体会腐化到面目全非，自己的亲属都认不出他们来，他们的脸身体都改成这样子的。在圣经中，这个赖病也是最可怕的疾病，是最严重的疾病。医得此病的时候就失去了一切。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中，在民数记第五章，天主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效于以色列人，告诉摩西，他说你效于以色列人，必使凡长赖的，然后说了别的疾病，他说这些人都要出营外。那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一发现祭司一发现你有这个病之后，你必须离开会众，你必须住在营外，你一下就失去了你的社会地位。 Enoch, I will beat you, son. Be quiet. You understand me? Look at me. You may take you upstairs and give you a whipping. Be quiet. Good boy. 你一下就得出去，你若有亲属，你若有亲人，你若结婚了，你若有孩子，也没有办法。你的社会地位，你若有工作，你若有你自己的企业，你若有 你若有你自己的小生意，你这个你也不能有了，你的社会地位一下就没了。而且我们发现在圣经中，很多人，很多犹太人也认为，你一得这个病之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罪。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发现很多人一犯罪，天主就以这个方法来去审判他们。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长赖了。为什么长赖呢？因为说摩西的妻子的这个事儿，因为毁谤摩西，因为说不应该说的，因此天主审判他，然后他就长赖了。在历代下第二十六章，我们发现乌西亚也一样的，因为没有顺服天主，因为违背天主的话语，他说忽然发赖，天主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去审判，来去管这些人。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中，人一看有长赖的，他们可能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犯了什么罪？你干了什么你不应该干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被咒诅的人。我们也知道在大卫咒诅约押的时候，他也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你家呢会什么？会是长赖的，会是长赖的，他那么说约押。所以在社会的眼里，你这个人肯定是犯过什么罪，你是一个被咒诅的人，你失去了一切，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家庭关系，你必须远离你所爱的人，你的生活方式，你就在营外生存，你不能进圣殿敬拜天主，你一下你就失去了一切。凡得赖病的人是无望的，是等死的人。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中，赖病在圣经中就是罪的象征，它代表着人类的堕落及无望的状态。那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看利未记第十四章、十三和第四章。在十四章第一和第二节，他说主笑于摩西说，长赖的人得洁净，也又定裂，许领他到祭司那里。在第十二节，他说他如果得医治的话，他如果得洁净的话，他必须做什么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在第十二节，他说祭司将一只公羊羔献为什么赎愆祭。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说，如果这个人得医治之后，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献一个羔羊，为什么呢？为一个赎愆祭。在后面他也说，这个赎愆祭是牲归于祭司，是牲畜归于祭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虽然他们在旧约圣经中得了这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天主一直在提醒他们，你虽然得了洁净，你虽然现在没有这个疾病，你现在你的生活变好了，但是有一个更严重的疾病，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罪，就是你的罪。所以这些人在旧约圣经，天主一次的又一次在提醒他们，而在强调，你虽然有这个肉身上的疾病，你心里有一个更严重的疾病。所以当你洁净了之后，你还得去献个祭，认你的罪，而盼望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这个是他身体的状态。但是我们发现这病人的心灵状态一样糟糕，他也是一个罪人，此罪也使他失去所有一切，而且他活在审判之下，与天主隔绝，在营外，也在营外，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无望的一个状态。Enoch, be quiet.在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他说：“那时你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以外的人，就是营外的人，与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无有关涉，无有指望，活在世人间，以为没有天主。”所以，这个赖病呢，其实在圣经中也代表着我们罪人的状态，我们罪人的心灵状态。 我们信主之，我们信主之前呢是什么样的？就是在以色列以外的人，我们是一帮人，我们与天主没有关系，我们是他的应许，他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我们没有干涉，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人，活在世间，因为没有天主。这个病，我们发现，人已得这种病的时候是没有拯救。那么我们发现我们人类的疾病，我们的罪啊，如果要得拯救的话，唯一个办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在以赛亚书我们刚才看的53章第4节，他说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他所强调的在这里并不是肉身上的患病，而是心灵的患病，我们罪所带来的患病，我们罪所带来的忧伤。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能看见病人的信心。他说他看见耶稣就伏伏在地，求主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All right, let's go, let's go. 大家等一下啊， let's go. Come on, let's go get the spankings. Let's go. 带他们唱个诗吧。 OK.
请大家看赞美诗第361首，赞美诗第361首，赞美诗第361首。赞美诗第361首。
宁愿有耶稣生得金钱，我宁属耶稣生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得话语，愿主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的世界，荣华富贵生亡。
第三段，
恩主比百合花更加美艳，愿比蜂芳蜜更加可口甘甜，唯主能满足我饥渴心灵，愿宁愿有主跟随他引领，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的世界，荣华富贵生亡。
哎呀，想念我小时候啊，这个我也有一样的经历，但当时我是做的，我爸是讲的，现在就来到我这里哈。好，我们继续吧。那我刚才说的，在以赛亚书第53章4节，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说他却指着耶稣基督说他承揽我们的患病，担当我们的忧伤？他所强调的不是我们肉身的疾病，而说强调的是我们心灵的疾病，我们心里的患病，我们是有罪的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病人是大有信心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做什么呢？他俯伏在地求主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这个跟我们现在人在要医治得医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人想求医治的时候，在今天是什么呢？主，你若愿意医治我身上的疼痛的话，那我信你吧。 你若愿意赐给我这个，那我就跟随你。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医治我身在肉身的病，那他有啥用呢？你的信仰有啥用呢？很多人去这些灵验派教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要得到什么，我必须得到我想得到的。那这个人没有这样的心，他说什么主，首先他认出他的首位而说什么，你若肯，你若愿意的话，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可以医治我，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发现他的信心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信主也一样，他们的信心也有一样的表现。首先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紧迫感，有个紧迫感。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城里，那么这个长赖的该还是不该在一个 城里边，或者该还是不该进城里边，不该进去，不应该进去的。但是这个人觉得，我知道耶稣基督在那里边，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完了，如果他不医治我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医治的道路和方法。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如果你一离开病人区的话，如果这些长赖的离开病人区的话，他们就会拿石头砍死你。这是天主的律法。那他们在这个时代到底遵守不遵守这一方面，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最起码这个人说，我必须冒险，我有紧迫感，我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我。我要告诉你们，反真正的有信心的人，反真正的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是一样的，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别的拯救的道路，唯有耶稣是真理，唯有耶稣是能够拯救我的。所以他会愿意有紧迫感，如果见着耶稣基督不拯救我的话，那么我没有盼望，我没有指望。很多人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但是并没有这种紧迫感，并没有。哎，挺好，学习研究研究，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如果我死在我最终的话，我会受永远的惩罚，永远的审判，永远与天主隔绝。所以发现他信心有什么一个表现呢？他有紧迫感，同时我们发现他有敬拜的心。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匍匐在地，匍匐在地。在马太福音是一个故事，但是马太给我们记载的，马太福音第八章，他说有一个长赖的人来拜耶稣，他过来敬拜他，他说你就是耶稣基督，你是天主，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也说主，他认出他的首位，因此呢，他开始敬拜他。首先呢，而且对不起，我们发现他有谦卑及顺服的心。他求主，求你，你拯救我，我需要你拯救我。他没有什么强烈的要求，他没有拒谏自己，他没有说，你看基督，这样吧，我们两个好好商量，你若救我的话，那么我会侍奉你。你若救我的话，那么我会跟随你。我听很多这种战争的一些人，打过仗的，在美国打过仗的人，很多他们说，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两个，我和一个哥们在一个坑里边等着，特别危险。我也觉得如果神，他也可能不认我们耶稣基督，啥也不懂，如果神能拯救我，我就会过好日子。我就在那一阵时间就望天，然后说，如果你在，你拯救了，如果你拯救我，我就会过一个非常好的善良的生活，我就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他说，后来我天主真拯救了我。然后我想问他们，那么你那生活呢？够呛，我觉得够呛。这人不是这样子的，他有谦卑及顺服的心啊。他说，你若肯，你若愿意的话，若是在你的旨意里边，如果是在你的旨意之下， 我完全的顺服你。我要跟你们说，天主和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能利用的工具。我真生气，我跟你们说，当人来然后说我这个，我如果我跟随他，我能得什么呢？你觉得永生天主，你觉得耶和华天主是你的工具吗？你要利用他吗？这个人不是这样子，他说你若肯，你若愿意，我完全的顺服你。这个人是谁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他就是在马太福音基督的宝训之中的那一位，他是那位虚心的人，他是那位爱痛的人，他是那位温柔的人，他是那位羡慕仁义的人。所以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谦卑而顺服，而说，主，你能拯救我。我也想想，我信主的那一天我也一样，我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态度，我不是一个哎你救我吧，我选择了你，你现在必选我，我没有这种态度。那虽然我隐有信心，我相信天主耶稣基督会愿意救我，会愿意洗净我的罪而接受我，但是我是非常的谦卑，主，求你拯救我，你若肯，我相信你能拯救我。我怀疑这种人，我怀疑这种愿意说啊，我也信吧，那我也去吧，那我也信吧，挺好的啊。真正信心的表现不是这样子。这也是那位像税吏远远地站着，不敢举目望天，拿自己的手打着胸说，求天主怜悯我这个罪人。这个是信心的表现，这个是得救信心的表现。后来我们看见基督的怜悯，耶稣伸着手摸他说，我肯。哎，这特别美。哎呀，这两节经文特别美，你解禁了吧。赖病立刻离了他的身。在这个时候，马克福音这样记载，他说耶稣发了怜悯的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解禁了吧。那么我们发现凡有这样信心的人，天主必怜悯他，他必怜悯。那么人说，我爱主，你我有这些要求，我有这些条件，哎，我觉得如果我跟随你的话，我真能帮你的。那这个不是信心，不是这种真正信心的表现。但是真正的有这种信心的人必得怜悯。耶稣基督看到他这个紧迫感，这人的谦卑的心，这人的敬拜的心，这人顺服之心，因此基督就拯救了他。也如同在十七章他说，你的信心使你得救，你的信心救了你，因此他就摸他一下，然后立马他得医治。那这个医治跟我们现在所想的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祷告然后求主医治人的疾病的时候，我相信天主如果是在他的旨意之下呢，如果他愿意的话，如果他肯的话，他也能医治他。但是很少，我感觉今天没有这种事情。他的身体应该是一个腐烂的一个身体，他的亲属都认不出他来，他一下就跟一个新的人似的，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这种外貌，没有任何赖病的意象，人看不出来他原来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不认识他的话，然后在路上当他得医治之后，你在路上看见他，然后是你不会想啊，昨天他是有赖病的，你是看不出来的。那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你有一个新的样子，你有一个新的心智，你有个新的心愿，你有个新的追求，你有一个新的动机与方向。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怜悯， 那这个病人我们也发现真得了医治，他说他的赖病立刻离了他的身，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后面呢，我们发现基督命令他不要告诉人，也要遵守律法。这个跟今天一样，你信主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跟随他，你要遵守他的诫命，你要做他的门徒，你要做他的儿女。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人他说你不能告诉别人啊，你不能告诉别人。但是我们发现，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一章45节，他说那人出去竟说许多的话传扬这事件，叫耶稣以后不得明显进城。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人没有遵守天主的诫命，没有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在这个时候，然后从此以后耶稣基督就不敢进城市，太乱了，许多人围着他，太危险了，他就不敢进去，只好往在住在旷野外边的地方，人从四方都救了他来。那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能有信心一下就违背天主的话语，那我觉得跟你刚信主差不多吧。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不咋地刚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天主的诫命，但是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如果是你，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这放在他这个位置的话，如果你有赖病没有盼望，你有罪也没有判啊，然后耶稣基督拯救了你，而医治了你疾病之后，然后一下你呢就能去找你的朋友，就能去找你的亲属，就能去找你原来的生活。一去他们问你怎么了，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然后你一句也不说，挺难的，挺难的啊。然后发现他没说，他说了他没有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我觉得他这个得救信心的表现哈，值得我们去学习而明白这种紧迫感。当你知道你属灵的需要的时候，你真会有紧迫感。如果人说当我老的时候我会信主，当我这过这一阵儿我就会信主，当我先我得先挣钱呢，然后我挣完这一笔钱的时候我会信主，那这个不是得救的信心。当我完全掌握我信主之后的本分，那么我就会信啊。真正有这种得救信心的人会说什么呢？我必须抓紧，我害怕，我担心，我心里有愁，我没有耶稣基督我就没有盼望，他也有敬拜的心。当你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你会信他，也会敬拜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但是你跟一个快要信主的人在一处的时候，然后他做这种祷告，我们说决心祷告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些话语，每一次都含着这种敬拜的心。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知道我不配得你的拯救，但是我求你拯救我。他也有这种顺服的心，你说的算，你的话语是真理，他也有这种谦卑的心，他就没有条件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能拯救我。这个是一个得救的人的心态与信心的表现，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在那个时候也有一样的表现，也一样跟这个人一模一样。反正我自己研究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是有很大的感恩的心，因为我就一看他的时候，我就能想这个我信主的时候也跟他一样有一样的表现。